常言期第四周星期五，不一样的殉道。恭读圣马尔谷福音第六章14-29节。因为耶稣的名声传扬出去，黑洛德王也听到了。有人说希哲若翰从死者中复活了，为此这些奇能才在他身上运行。但也有人说他是厄里亚，更有人说他是先知，好像古先知中的一位。黑洛德听了却说，是我所斩首的若翰复活了。原来这个黑洛德为了他兄弟菲利伯的妻子黑洛蒂亚的缘故，因为他娶了他为妻，曾遣人逮捕了若翰，把他压在监里。因为若翰曾给黑洛德说，你不可占有你兄弟的妻子，黑洛蒂亚便怀恨他，愿意杀害他，只是不能，因为黑洛德敬畏若翰，知道他是一个正义圣洁的人，曾保全了他。几时听他讲道就甚觉困惑，但仍乐意听他。好机会的日子到了，当黑洛德在自己的生日上为自己的重要官员、军官和加利勒亚的显要设了宴席的时候，那个黑洛蒂亚的女儿便进来跳舞，获得了黑洛德和同席人的欢心。王便对女孩子说，你要什么向我求吧，我必赐给你。又对他发誓说，无论你求我什么，就是我王国的一半，我也必定给你。他便出去问他的母亲说，我该求什么？他母亲答说，洗着若翰的头。他便立刻进去到王面前要求说，我要你立刻把洗着若翰的头放在盘子里给我。王虽十分忧郁，但为了誓言和同席的人不愿对他食言，王遂差遣卫兵吩咐把若翰的头送来。卫兵便去在监里斩了若翰的头，把他头放在盘子里送来，交给了那女孩子，那女孩子便交给了自己的母亲。若翰的门徒听说了，就来领取了他的尸体，把他安葬在坟墓里。以上是基督的福音，基督我们赞美你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大家好。不一样的殉道。我为什么用这样的一个标题？因为每次读希哲若翰的殉道，就感觉到这个殉道好像不像殉道。我们知道殉道无论在人类史上或是在基督徒信仰的见证史上，那都是最感人的一页。为了基督，为了福音，为了天国，为了理想，为了真爱，那生有何欢，死有何惧，大义凛然，从容就义的精神一直是感天动地，震动古今，照亮人心的力量，是人类历史文明进程的正能量。可以说是，也可以说是大灾难、大浩劫、大动乱时重建信念的希望。可以这样说，我们之所以还相信人间有美好，就是因为在茫茫人海中还有一些闪月的星光，当众人皆醉时、皆坏时，还有一些人醒着，保持着一份纯洁。当物欲横流、邪恶当道、人心腐烂、谎言漫天时，总有一两个人出淤泥而不染，濯清涟而不妖。他们不受邪恶迷惑，不与恶人同流合污，即使为此献上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辞，即使为了坚持一段小小的真理而被人抛弃、被亲人、被族人、被朋友远离，他们也不屈服。这些人就是生命真理真爱的见证人，他们就是所有真美善最坚固、最真实、最嘹亮的殉道凯歌。咱们读希哲若翰的故事的时候，这样的一点都没有，没有轰轰烈烈、感人泪下、催人泪下，没有，而是什么呢？他的殉道被笼罩在烟云缭绕、灰色平淡、销声匿迹的殉道者，可以说他被淹没的殉道，他不像殉道。这样的殉道见证算是殉道吗？可是我告诉大家，这样的殉道才是 基督徒信仰的训导。上面我说的那些那个文学描述的那些，在基督信仰的仪式里面几乎找不到。最啊，这个基督信仰的挑战是训道是什么？是挑战人心，挑战信仰望的小但信的望的，挑战人间类美好基线的大考验。他们的训道就像一场游戏，他们坚持好像毫无意义，他们的死亡好像大街上的野狗野猫，他们所流的血好像连天主都已忘记，他们像空中飞过的柳絮，又像夜空消失不见的流星。不要说古时，就是今天咱们也见过，在中国的大地上，从南到北，从东到西，有多少这样的殉道者？他们离开了我们的视线，他们的身影还在我们心间回荡，可是他们的殉道也像若汉一样草草安葬，匆匆而过，人们再也记不得他们。在他们的周围，没有歌声，没有眼泪，没有花圈，只有一份信的在漆黑之夜里发出的呐喊声。只是不知道他们的呐喊声能否唤醒周围的麻木，这就是若汉的殉道。所以那么若汉的殉道要告诉我们什么？咱们从几个方面来看。所以这是不一样的殉道。首先第一个是值不值得，我们知道世界的殉道要值得，这值不值得这是个问题。当年希哲若翰的情形也是用在咱们今天的眼光看。你看希哲若翰吧，你为了一个罪恶的家族，不正义的事件，为了还是替恶人中的弱者出头，值得吗？另外为了这件事冒生命危险去触怒君王，是明智之举吗？另外你这样做也他也不悔改啊，这样做是否因小失大？你放下为福音作证，为耶稣作证，传福音的大事，而管着小闲事，值不值得？我想不只是今天的我们，昔日的若翰的弟子们也会有这样的想法。可见殉道最大的挑战和诱惑就是值不值得。比如说每次在教难期间，我们心中被教，我们口中被教，心中不被，可以吗？为了维护教产忘个弥撒，为了服传牺牲教会原则，可以吗？值得吗？如果我们殉道值不值得，其实这就是值不值得问题。其实对于殉道的来说，什么叫值得不值得？希哲若翰的故事，了解主耶稣的殉道，告诉我们一件事，值不值得不是以人的想法看法为标准，而是以天主的旨意。有时看似是件小事，但是如果是天主的旨意，那么这就是天大的事。所以福音才是标准。比如说主耶稣本来可以不死的，比拉多给他暗示很多次，只要你低下头说个不字，退让一下，就免受十字架的苦刑。他不断给耶稣台阶下啊，你对我不说话吗？你不知道我有权柄释放，有权柄钉你在十字架上吗？可是主耶稣不但不给他面子，反而把他逼到绝路上。若不是由上赐给你，你对我什么权柄都没有。为此把我交付于你的人负罪就更大了，这是考验中最难的一点，也就是去战胜那些所谓的善意。就好像旧约我们讲的那个经师俄勒阿扎尔，他为了一口猪肉献上自己的生命，他坚决地拒绝好心人的帮助，从容就义。我想这一口猪肉就是回答值不值得的问题。因为此时此刻此情此景，这口猪肉已经不是猪肉那么简单，它代表对天主全心的服从。这块猪肉所代表的是天主的旨意，对天主绝对的忠诚，完全的朝拜。你这口猪肉吃下去，你信仰的精气神就被击碎了。今天我们看，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信仰的精气神击碎了。你看今天还有几个人，你比如说咱们今天念个经行，还有几个人为了信仰说是要受点苦受点辱，还有吗？咱不要说平信徒，就我们主教神父慢慢的没了。这是我想，这是咱们不要说中国教会，整个教会的一个大灾难，没那个精气神了，就是什么都不值得了。你那嘴一歪歪就可以说不用那样，这找台阶下了。其实此时此刻维护的不是猪肉，而是基督徒之所以是基督徒的精气神。那精气神就是我们信仰的根，根一旦没有了，信仰就剩下外皮了。 教宗方济各指出，他说，一个没有十字架的基督徒的信仰诱惑正在侵蚀教会，所有的办公室安排的井井有条，一切都完美，可是否定殉道的教会，因为他不知道殉道者恰恰是走十字架道路的教会所必须的。一味追求成功的教会就不会懂得耶稣的规则，透过失败，人的失败，十字架的失败，实现成功的规则，这是我们所有人所面临的诱惑。实际上这也是昔者若翰的诱惑。还有一个就是宛如一场游戏，昔者若翰的死就是在一个游戏中，黑洛德和他的那个女儿的一个游戏啊，一个跳舞就死了，死了殉道者就是没有轰轰烈烈的场面，致命好像一场闹剧，殉道被淹没在玩笑中。这是魔鬼最狡猾的，魔鬼狡猾的把殉道的高贵和圣洁涂抹扭曲篡改，魔鬼常常利用这种卑鄙邪恶的笑脸去惨杀无辜者，他用这种嬉笑淫荡的笑声动摇殉道的意志力。你这样死谁知道？我们让你死的人不知鬼不知消失，你的死值得吗？他让你想为，今天就是你想为耶稣殉道，没门，他不让你为耶稣殉道，他让你死得很惨很羞耻的死，就像耶稣的死不是殉道之死。我们说耶稣是殉道，对于当时来说，他们钉死耶稣是像罪犯，耶稣像土匪一样被钉死在两个盗匪中间。昔者若翰也是死什么，没办法，你死在一个女孩手里，一个小孩子，就让这个小孩子把你给就杀了你了。其实这个诱惑就是根本的世俗精神，因为这里还有另外世俗的殉道，那是英雄气概式的殉道，是烈士刘胡兰、董存论、邱少云的殉道，那是烈士风采风骨壮烈啊，宛如什么苏格拉底殉道时，他站在众人之前，以高雅而生动感人的言辞做了一篇演讲，也就是讲他的教导，做了一个最后的总结，然后把那杯毒酒一饮而尽，像英雄般的死去。昔者若翰的殉道完全没有这份荣耀，主耶稣也没有，事实上我们见过的基督徒的殉道都没有。所以我不太喜欢很多圣人传记把圣人的殉道描述的就像电影英雄，就是实际上很多电影小说包括写的圣人传记它不是圣经，所以有时候圣人传记写得很好，有的圣人传记添油加醋可能太多了，写的世俗，就是你看不见天主了，看的都是这个人在那个人什么这样的，我不太喜欢。基督徒的殉道应该像耶稣一样，那才是真正的殉道。就像有一个故事说，一个神父在一个孤岛上传教很多年，很失败，没几个灵洗。他有一天在弥撒中，他讲道理触怒了一个混混，那这个混混的就带着几个流氓冲上来，把神父就砍死在祭坛上了。你从人性的角度讲，你这个神父你忒冤了，你怎么讲道不明智点，你怎么触怒那个小混混了，你好像也不是在家里的披在那个高唱着凯歌维护着人权自由大会上，而死在一个混混手里，真是不值得。但是在天主的眼中，这就是殉道者。有时候这个殉道者的标准，就是要看，就是天主的旨意还是这个。我们人就是总觉得要为伟大的事情死，但是对于天主来说，什么叫大事？大事就是天主的旨意。这就是殉道者的奥秘之处，天主的全能借着这些默默无闻的殉道者彰显弱小者，天主对弱小的关注。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，透过这个咱们这篇分享，希望我们大家了解，我们能了解基督徒的殉道是什么样的殉道。所以今天有一种世俗精神走进教会，甚至我们把殉道讲的也是世俗的，所以我们今天福传灵修很多都变成世俗的。所谓世俗的，就是它不再是福音的了，那血气太重，就像那个歌曲唱的都是，最后唱的都是人的澎湃，人的激情昂扬，人的那个壮烈。昔者若翰他的殉道没有这些，他很可怜的，惨惨的，耶稣也是将来像他一样这样去世，这才是信德的殉道。最后我们把这篇分享还是托给圣母玛利亚，这篇分享，万福玛利亚，你充满圣宠，主与你同在，你在妇女中受赞颂，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， 天主圣母玛利亚，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。阿门。